秦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之后，杨林跟秦琼说，说我和你两个人是一见投缘，孤王有句话想跟你讲，不知你能否答应。这个时候秦琼一想，什么事啊？这王爷还有什么事跟我讲，问我能否答应啊？上官蝶都感觉到，哎，王爷这话问得很蹊跷，这王爷有什么事要问他答应。秦琼就说，王爷有话请讲。杨林说，秦琼啊，你这仗义所为，为山东的一堂官员，甘愿是冒名顶罪，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的钦佩，我看你的武艺也不是一般，孤王和你一见投缘，孤王现在有12家太保在我的大帐之下，孤王想把你收为我的义子，成为13太保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秦琼还没有马上回答，这个功夫可把上官迪给急坏了。上官迪急得恨不能跪在地下替秦琼在那叫爹。上官迪心想，嘿呦，秦二哥呀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呀，你还不快点跪地下叫爹呀？啊，你要是在这认这么一干爹，你了不得了你呀。所以上官迪拿手指捅秦琼，二哥二哥，快点跪跪跪呀。秦琼站着没动，也没说话。杨林在那一看秦琼没有立即回答，老王爷这个脸色马上有点沉下来了。杨王心想，哎呀，秦琼你好不懂事，孤王我把这话说出来，我以为你马上跪爹就得磕头，有多少人想要拜我为义父我都不收啊！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，孤王是瞧得起你看得上你，你怎么现在不动声色呢？杨王这脸色往前一沉的功夫，秦琼在那说话，王爷，我有一句话想问问您，行吗？讲。王爷，您说要收我为义子，当然了，王爷您要收我为义子是我求之不得的，不过我要认您为义父，那么山东九州六府138县这一堂官员，到时候要是破不了结黄杠这个案子，您还对他们罢免官职充军发配吗？秦琼一说这句话，靠山王杨林一听，老头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秦琼啊，我收你为义子，当然我可以对山东这堂官员就网开一面了。秦琼，至于说结黄杠这个案子吧，我可以让他们验期办理呀，什么时候抓住这个强盗，什么时候再结案。秦琼听到这里如此说，父王在上，受而一拜，扑腾秦琼跪下。秦琼这一跪下，靠山王杨林心想，这个秦琼真是个大好人呐，我要收他为义子，他还想着山东这一堂官呢。我们大隋国朝遗憾的是这样的官员太少了，尽管他是大隋国朝底层的一个小官。杨林哈哈一笑，手捋须髯，连连说道，叔宝，快快平身，快快平身。杨林让秦琼站起来，马上让旁边给秦琼看座，让秦琼坐下。这12家太保在旁边一看，哎呦我的妈耶，我们这12个太保在这帅堂上从来都没坐过，今儿个怎么对着秦琼特殊关照，让他坐下，让秦琼坐下。秦琼没坐，秦琼的父王而不敢坐，哈哈，你也不用不敢坐，看起来你是看到有12个太保在这站着你不敢坐了是吧？孤王先给你挨个的指引一下。杨王给秦琼挨个指引，12家太保是他12个哥哥，然后又让秦琼坐下，秦琼还是不敢坐， 杨林说，叔宝啊，我让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秦琼一听，谢坐，坐那儿了。杨林说，叔宝，我来问你，你这次到这儿来跟家里人说了吗？秦琼说，我跟家中人并没有说，因为要跟家里人一说的话，恐怕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就不会让我来了。嗯，你这个人做事想得很周密呀。叔宝，你在堂弟手下是当一个棋牌？
对，当一名棋牌官。
叔宝啊，凭你的这身功夫，凭你的为人品德，做一个棋牌官大材小用了。你既然成了孤王国的十三太保，我把你收为义子。我看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用回山东济南了，也不要在堂弟手下当差了，你就在孤王国的帐下听用。在这里最起码你也得当一个副将啊。这秦琼马上要往上提升，副将那就得被称作将军了，待遇提高，工资得涨，那跟在济南就不一样了。可是秦琼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，一抱腕，父王，我还不能马上在您这儿听差。嗯，为什么呢？秦琼说，父王，您有所不知，一个是呢，家中老母年事已高，我这次离开家到这里来没跟他打招呼，那么这个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得回去告诉母亲，让她不要牵挂。另外来说呢，我的母亲九月初九是她的寿诞之日，我早已经答应母亲九月九给她要办寿，那么给母亲办寿我不在场，那怎么能行啊？父王，能不能容我九月九给家母把寿诞办完之后再到您的帐下听差呀？秦琼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杨林一听，老头又乐了，好啊好啊，叔宝，看来你是个孝子。说到这里，杨林看了看左右的这十二家太保，你们弟兄都听到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秦琼要按说呢是你们这十二个人的兄弟，他是十三太保，但是秦琼他的武艺，我可以说你们十二个人谁也不及他。更主要的是秦琼他的为人，他能够染面涂须炸登州，为了山东一堂的官员冒充劫黄冈的响马，冒死到此顶罪，这是大仁大义的事情啊，你们谁能做得上来啊？啊，你们哪个能做得上来？这老王爷挨个问，十二家太保一听，父王，是我们都做不上来，做不上来。就是嘛，秦琼想着他的母亲，给他母亲要办大寿，不在我的帐下听差，这看出他的孝顺之心。所以你们十二个弟兄在全忠全孝全义方面都应该向十三太保学习。十二位太保一听，是，父王，我们记下了。十二家太保心想，坏了，这个秦琼要是将来到在这帅堂上一听差，我们这十二个人就全都靠边站。看出来了，这老头子是欣赏这十三太保了。杨林看了看秦琼，秦琼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在我的登州小住两日吧。秦琼说，是。王爷高兴，马上下命令，立即大排宴宴，庆贺王爷新授十三太保。哎呦，这个军营之中就热闹起来了。王爷告诉了，这大排宴宴连着庆贺三天。头天晚上，王爷就把十二家太保找来，加上秦琼是十三太保，特约上官邸，坐在酒桌上，就在这连吃带喝。这王爷能喝酒，老爷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，最好练武，再就是喝酒，没有别的嗜好。抽烟那年头没有，就有的话这老头大概也不能抽，心里边想的就是他这武术，所以转过天来继续庆贺。 转过天来中午的时候，啊，这酒席又摆上了，十二家太保加上中军官上官邸加上秦琼都在这坐着，老爷子在这喝，喝的脉胀筋舒，面红耳赤，兴高采烈的时候，老头端着酒杯看了看十二家太保，你们十二个弟兄，我问问你们，当今天下大隋王朝，你们说谁称得起是英雄啊？谁够英雄？老王爷突然这一发问，这十二个太保一看有点发傻，所以说老爷子怎么问出这么一句来，这太保们心里明白啊，快溜须啊，谁是英雄？杨王是第一号英雄啊。所以大太保徐芳说了，父王，当今大隋王朝要说英雄，那就得说是您了啊！您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，打南陈灭北齐，拼东西二晋，打成大隋一统江山，立下十大汗马功劳，直到这一把年纪了还在燕海登收，为国戍边，您是英雄。杨林听到这里又看了看三太保，你说呢？三太保说，父王，还是您。看看六太保，你说呢？六太保说，那非父王莫属啊。呵呵呵呵，不对啊。这几太保一听怎么不对，父王，那您说谁是英雄啊？我问你们，大隋王朝谁是英雄？你不要先把我说出来，我知道你们当着孤王我的面啊，给我戴一顶高帽子，以为我就高兴了，把我抛开，还有谁是英雄？七太保说了，父王要再说英雄，那恐怕就得朝纲当中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，胯下赤胆火龙驹，手中凤翅鎏金镋，打遍天下无敌手常胜将军，他是英雄。杨王听到这里撇了撇嘴，很不以为然，接着说，还有谁够英雄？二太保旁边说了，父王要再够英雄啊，我琢磨着那镇边北平王罗毅，罗家枪被称一绝呀，他算个英雄吧啊。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对啊。啊，我们说基本上不对，父王，那您说这大隋王朝谁是英雄啊？杨林说，要论说英雄，你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英雄。英雄不是说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就是英雄吗？三国年间张飞他能做到，他不算英雄，那叫勇夫。匹夫之勇何成英雄？这英雄第一得有超人的技艺，不管是干什么他超人，跟别人不一样，练武艺得出众成绝，这是一条。第二，这个人他得有超重的品格，人品得好，忠孝节义样样具备。第三，他得有众人的认同。要说英雄，谁都说自个儿是英雄，吃饱了没事坐那儿吹牛腿，谁都说自个儿不错，你自己说不算，得大家伙承认你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按照这三条，孤王我认为大隋王朝可称英雄者。第一，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丁彦平啊，人送外号双枪将。其实这个双枪将丁彦平最早是南陈主手下的一个名臣，这丁彦平手中这对双枪武林中被称作一绝。丁彦平的双枪据我所知就没有一个能打过他的，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，这是第一，他武艺占一绝。第二，丁彦平为人有气节，我佩服他的这种气节。他是南陈主驾下的臣子，我们大隋王朝把南陈平灭之后，丁彦平不做隋朝的官，退归临下，自己当一名隐士，这是我佩服他的。别看我是隋朝的王爷，
他不做崔超的官，我心里边对他还有一份敬仰。第三，丁彦平的为人，他的武艺，他的人品，是知道他的、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的，认为他是好人。三者俱备，所以丁彦平算是一个英雄。
哦，十二家太保心想，平素没听说他说过丁彦平，今儿个喝酒了高兴了，弄出一丁彦平来，还是最大的英雄。十二位太保心想，这我们得记着。哎，好事父王，丁彦平是英雄，您说还有谁是英雄？
至于说于文成都嘛，那他是一个武将，算不得英雄，武艺出群，人品现在没看出什么来。至于说大家公认，也公认的他的武艺，并没有公认他的人格。至于说你们说的那个罗毅呢，这罗毅嘛算半拉英雄啊，还半拉，怎么算半拉英雄？这罗毅原来是南陈主的，我跟他激战了三天三夜，最后他自己跟我提出条件，要在北平府自立为王，归隋朝所统辖，听调不听选，所以我们只好如此，就答应他了。罗毅的枪法出众，罗家枪与众不同，但是罗毅的人品跟丁彦平一比差了一块，所以从这点来讲他算半拉英雄。
哦，
这个太保们就说了，父王，那怎么说从这三条要求，那你也够英雄啊，您武艺出众，您人品超重，再者说大家伙也公认呢，您算英雄，您算，这十二个太保都说父王得算英雄，父王要不算英雄，那就天下没有英雄了。杨林说，好，就按你们说的，孤王我跟着凑数算一个，那么丁彦平算一个，加上罗毅半拉，这就算是两个半。其实呢还有一个，父王，那个是谁呀？哈哈哈哈哈哈，那个嘛就是秦琼啦。
啊，这十二太保一听秦琼算个英雄。
杨林说，你们看秦琼手中这对双锏，跟孤王交手之际，我看他受过名人之教，高人传授。秦琼武艺出众，秦琼染面除须炸登州，为了救山东一坛官员做出如此壮举，这是人品出众。秦琼在山东早有耳闻，就连高谭胜那儿子都外号自称赛秦琼，说明在老百姓群众当中对他认同啊。我听说这秦琼还有很多外号，什么马踩黄河两岸，什么一大串，孤王我记不下来啊。这说明秦琼是一个老百姓认同的，从平民当中起来的一位真正的英雄啊。啊，现在看来大隋王朝充其量只有三个半英雄而已啊。十二家太保一听，我的天哪，这我们跟秦琼可比不了了。老王爷算一英雄，秦琼算一英雄，他跟这父王划在一个等级上了，在一个档次上，我们这十二个算全完蛋。秦琼听到这里站起来了，父王，您对儿过于夸奖了，儿诚惶诚恐，我可不敢担当。杨林说，叔宝你坐下，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，这是孤王国的见解。刚说到这儿，就看外边有一个报事的慌慌张张跑进屋来，往里一跪，秦明王爷，大事不好，长义林小孤山接黄杠的响马来了，在辕门外边手中端着大斧子，口口声声要让您出去，要不然的话他要斧劈辕门。什么？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，杨林把眼睛瞪起来了，秦琼在旁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秦琼心想，怎么回事？程咬金就去拿，是你们俩来了吗？啊，如果要是你们俩来了，你们来了可太不是时候了，我这刚把事儿给平息了，你二位要一来可就乱了套了，是不是这二位？真是这二位。咱不是说了吗，秦琼离开武南庄之后回转山东济南府，这个尤俊拿呢就怀疑秦琼是调官兵去了，程咬金就说不会这样， 两人在那等着看结果。姚俊达就派飞毛腿朱能让他派人跟踪秦琼，看看秦琼到底上哪去了，干了些什么。飞毛腿朱能就派手底下的能人暗地里跟着秦琼，跟着秦琼到了山东济南府。秦琼到了家里，这外边这个小喽啰丁梢的一宿就在秦琼家的门口那蹲着没动地方，就像现在那蹲坑一样，蹲那不动地方瞅着。结果秦琼第二天一大早牵着马出来了，出了城了。后边跟踪的喽啰也跟着出了城了，秦琼骑着马，跟踪的人也骑着马。秦琼走到两肋庄岔道奔登州，跟踪的喽啰也跟起来了。秦琼到了登州住了店了，喽啰跟着也住了店了。住店之后，秦琼登店簿一写，姓程名达字由金，跟踪的喽啰就明白了。一看坏了，闹了半天这位秦二爷冒充程达由金上这给顶罪来了。所以这喽啰骑快马连夜赶回武南庄，回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人，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讲，程咬金当时一听就坐不住了。程咬金说，尤俊达听见没有，我秦哥哥够不够朋友啊？你还说我秦哥哥回去把官兵调了，要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，要把咱们哥俩给抓起来。我秦哥哥没抓，人家自个儿替咱们哥俩顶罪去了，一个人顶咱们俩人，姓程名达字尤金。我说尤俊达你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？尤俊达说怎么办呢，我现在听你的，现在既然已经他到了登州了，看来弄不好秦二哥就得被杨林给抓起来。程咬金说，就是好汉做好汉当，别让我秦哥哥跟着受遭殃。我说尤俊达，你要是绿林的英雄，你要够义气，你要是够朋友，请尤内你跟我走，咱们两个骑着马连夜赶奔沿海登州找杨林，找杨林他算账。如果说杨林把我的秦哥哥给杀了，那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找杨林，我就劈了他给我秦哥哥报仇。如果说我的秦哥哥在那儿还没被杀或者被监禁起来了，那么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报出真名实姓，就说长野的小孤山劫黄杠的事是咱们哥俩干的，不能让秦哥哥跟着受林呗。尤俊达说，好嘞，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去。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各自骑上战马，程咬金那是宝马，尤俊达也是匹好马，连夜兼程就来到了登州。到了登州一打听，听说把这个劫黄冈的响马抓住到杨林那儿了，杀没杀还不知道。所以程咬金来到他的辕门之位，大斧子一摆，冲着辕门就喊上了，告诉杨林快出来，不然的话劫黄冈的响马要伏匹辕门。